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我们有一点祷告吧，好吧？主耶稣，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仰望你的同在。求你把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打开，求你借助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给我们不但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还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求你施恩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现在还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圣经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一起交通吧。好，
我想问禁食的意义是什么？
禁食，好，
要好好的一个把各方面的属灵的事情来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来建立。
那就是说到弟兄都听清楚了哈，就是禁食，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来读马太福音。我们请读十七章，马太福音的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一节，好吗？读到二十一节啊。那么请听读吧，好吗？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
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主耶稣给我们提到这个赶鬼这件事情。主耶稣是说门徒的信心不够，对不对？你们赶鬼信心不够，所以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呢是百种里最小的，就是我们向主的祷告包括赶鬼，那就是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向主祷告，主能够做这一个事情，你相不相信？你的信心有没有？那么到二十一节，主就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 他就不出来。所以这里给我们讲祷告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进食的问题啊，就进食。我想我们这是新约了，说的教导在新约的教导。在旧约的话，以色列人他们有规定进食的，有的节日他们是一定要进食的，那这是摩西的律法给他们规定的。那么一定要进食，那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
九月，
对，请我们来读过28章。
272。
于是一个人他要两个人西岸和他弟兄之中比利亚的儿子哥斯亚拿给他人做基督。
哦，跟那个页码跟你不一样，对不起，页码只是
对
对民数记，
人民的数目，
28章。
我们来读。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要开始读，好不好？但是读不完哈。第一节我们先读，我们读到第八节，好吧？先读到第一节到第八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星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里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节日，他们按照这个节日要献祭的。除了他们献祭啊，你看这里比方说第九节安息日又是他们的节日，11节月朔就是月初也是他们的节日，他们都要在神面前献祭。16节正月四日是他们的逾越节他们也要献祭。那么就是在对他们的规定，那是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的节日要献祭，他们也有的节日他们就要是进食，那是规定他们要进食。那么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节日里面有年俗会，有的时候要进食的，这个在圣经里都有记载的。但是呢，你们也记得保罗啊，他也许了愿，他也要进食。保罗当时，那么这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规定，旧约有这个规定的。但是在我们新约里面，没有再规定一个禁食的日期啊。新约里面没有规定禁食的日期，旧约有，它有很多的节日，新约就没有规定了。因此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 如果你们不进食祷告，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那就是说在赶鬼，在这一类鬼的事情上你们需要进食。平常没有说要我们去进食，不像旧约，旧约是规定进食。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再可以读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新约第九页。
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六节，好，要读到十七节，好不好？十六节到十七节，好。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讲的了，就是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进食，这是对谁讲？对门徒来讲。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知道我在进食，我只做给谁看呢？做给父看。那么新约里头有没有规定时间？是，比方说，今天是主日，我们纪念主，我们就要进食，没有，没有规定这个节日的，新约没有的。新约就是说，刚刚我们说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你们不进食赶不出去，你们祷告要进食。那也就是说，当我里面有一个感觉什么呢？就是我为一件事情在祷告的时候，在这件祷为这件祷告的这件事情，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就是我是觉得。负担很重，我在负担很重，负担很重了，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连吃饭，就是吃饭是身体的需要的，正常的需要，我都没有觉得需要了，就是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非常的迫切为这件事情祷告，比方赶鬼的事情。我是很迫切的在祷告，为一个人得灵魂得救的问题，为家庭的问题，为我工作的问题，我自己在主面前倾心吐意。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是倾心吐意，那个倾心吐意是撒母耳记，哈拿，他是倾心吐意向主祷告。那么路加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情痴迫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情痴迫切，所以当你倾心吐意、情痴迫切在主的面前，你就觉得说很多的话要向主讲。这样的话，该你吃饭的时候，你都觉得不饿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在神的面前，这一餐饭，你是觉得不饿，你觉得不饿，没有这个饿的感觉，或者就是肚子饿，也觉得说。你能够胜过他。您记得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禁食四十天，主耶稣为什么他能够禁食四十天？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在这要抵挡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他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就是禁食在旧约里面是叫做刻苦己心的意思，刻苦己心。那么我刻苦己心，我在神面前为这件事情专一的祷告。主耶稣那四十天是专一的，知道撒旦要来试探他，他要抵挡撒旦，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进食了。那 那么主耶稣没有要我们去禁食40天，没有。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说为了一件事情，我们在姊妹中去祷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灵里面的要求很迫切，我觉得这个担子很重，我一定要把这个在主的面前、神的面前去倾心吐意，心思迫切的向神祷告。在这个时候，我可能我就把这一餐饭我就没有想到要吃了。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禁食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新约里面没有给我们规定哪一天要禁食，或者一个星期禁食，135禁食，246禁食，或者每一天要禁食，没有这个规定。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规定是自己规定的啊，甚至于有的人说主耶稣禁食40天，我也要禁食40天，这个说法是错的，这是错的，没有要我们规定要禁食。所以禁食的意义呢，就是刻苦己心啊，刻苦己心啊，那就是在神的面前，为了心愿呢，我们就是为了一件事情祷告，我们迫切的在那里祷告。旧约有规定的啊，旧约他们有规定，有禁食的节气的，好不好？那一天是以色列人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吃的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有的基督徒呢，就是自己定了一个时间来禁食，这个我们不去学他的啊。主耶稣说，你自己里头觉得有负担很重，就是灵里面的负担很重，为了这件事情祷告，祷告到该吃饭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要吃饭啊，为这件事情祷告。
就并不是说我禁食就祷告的力量会更大，并不是这样。
啊，没有，他不是这个，好不好？啊，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祷告的负担一定要祷告出来，像神把这些话要吐在我真实的面前。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祷告只想到这一方面，我就把这一方面祷告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就没有想到。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主导文里面第一个主导文是说为神的事情祷告，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第一件是为着神的事情祷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任何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要为神的事情祷告。就是赶鬼不是我去赶鬼，是神为神来赶鬼，是神赶鬼，好不好？神用我来赶鬼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好不好？啊，所以一个是为神的事情祷告啊，第二个为我自己祷告，今日需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好了，这是我自己的需要，也在神面前把它祷告清楚啊。比方有的人要进大学，我为什么要进 UBC？ 那你这个道理你要在主面前说清楚了。你是为了你的名义好听啊，因为 UBC 比 SFU 的名声高啊。我是为了这个原因去了，还是那里有一个系我也必须去读它呢？读的是做什么呢？我是为主来读呢，还是为我自己呢？这个要在神面前说清楚了，为自己祷告。另外就是为别人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也为别人祷告。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一定要抵挡撒旦。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不是说要规定我今天不吃饭就好了，我这个祷告就行了，还不是这个意思了啊？那就神一定答应我祷告，不是的，就是说我的祷告里面要各个方面我都要包进去。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说得很好，他基督徒的祷告就像一个蜘蛛啊 Spiral， 蜘蛛在织网，他一定把它网一定要布好啊，没有布好这个网，你的祷告就是一个网，你要把它布好。所以会祷告的人在主的面前就不为着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在各个方面他都要想到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开始只想到一个方面，说啊，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你就想到这一方面，那不够的。 啊，也许等到你想到，哎呀，我还要祷告，要抵挡撒旦，你又去祷告，所以你就连续这样祷告，你就吃饭的时间你就自己都觉得祷告负担很重，就把吃饭都把它撇下了，好不好？啊，这个就叫进食。啊，不是说我规定我每一个星期要进几次食，这个没有必要的，好吧？啊，也就是说灵里面的需要，好吧？
因为我在中国有朋友，他每年都进食。
啊？
我中国有朋友每年进食40天到50天，但是有些时候就他们几个人都会这样进食。我就不知道他们进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看他们也挺难受一样。
那信愿里头没有教训我们，好不好？
实际上天主教里面有这样一种规定，说在某某日期的时候是要有进食的这个规定，可能像按犹太人的逾越节来看，还有几个节期，他们在那个时间比如受难节之前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是怎么进食，就是白天不吃饭，可以喝水，晚上呢稍微吃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天主教有很多都是实际上是从遗传来的东西，不是按照圣经的规定和圣灵的带领来做的。
这，
这个要非常小心。这个台湾有一个人，他就要进食40天，啊，什么都不吃，进食40天，好像只喝水嘛。结果没有到40天，他就死了，啊，就死了，身体受不了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不能去学的，好吧？啊，所以进食就是你里面有这个感觉，啊，感觉到我祷告担子很重，为这件事情祷告，好，这可以的。我们不去学的，为了这件事情，我所以要去进食。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现象？问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年前的话呢，我看过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话呢，是一个赞美的，就是说一个人到国外。中国人到国外出差，那么不论是坐地铁也罢，还是坐公交车也罢，看到很多人啊，都会上了车之后呢，都会不自觉的呢在阅读。那么呢，这个作者的话呢，就是从内心里面，他是在赞美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最近一年的话呢，我又看到另外一种报道，那么这些阅读者都是低着头在看书。那么另外一种报道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同样的也是低着头，不是看书，是在看手机或者看 iPad。 他就带着一种呢就诅咒的这种心态，就说了像就觉得他们就是像是撒旦在工作一样，就是让他们我这两种现象都是低着头都在看东西，但是给出来的这种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圣经上是怎么来解读这件事情。
这个人看到原来他们是在读基督徒在读圣经，这一次看到人是在看手机。
不一定，就是上车之后了，很多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习惯都会拿着书或者在阅读，这个书可能是五花八门的，就不同类型的都有。那么现在也是，
他怎么会去赞美呢？
他觉得这是阅读是一个很好的，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这个阅读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体现，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表现。
我想呢，这个其实可能有很多时候人会按照自己的所谓的过往经历来判断他所感知的周围事物。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关于论断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考恩典的问题。讲到论断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可能会从我们过去自己的经历，我读书，我知道我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会看周围的人在读书，他们也都是在做好的事情。 我开始看手机，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在看周围的人在看手机，我知道他们也在做不好的事情，这是我的论断。从我过往的经历去看别人，你从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讲到不要论断，其实就是讲我们按照我们过去自己的经历去判断别的人，这是论断。关于讲到靠恩典的问题呢，其实我们不用看自己差或者强，别人差或者强，因为不管你是得着的比别人好的，还是缺乏的比别人差的，都是在神的管理当中，都是要靠恩典而活的，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我想这是我的亮点。
我想到又记不住出处，经圣经里讲吃肉的不应该论断不吃肉，对吧？如果吃肉叫弟兄跌倒，那你就不吃了。就是还是好像弟兄说的，就是你不能，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没有必要说这个是好，或说好说歹，都是不太，我觉得不太应该吧。关键是你在干什么，关键还是你在干什么。你上了车，你是读圣经吗？还是说你就是就是不读？当然也不是说读就好，不读又不好。
我不记得怎么样讲这个在圣经中讲，但是我的看见的现象呢，就是这些都是工具。工具你的心在哪里，这工具就用在哪里。你如果是书也可以，看书的目的是怎么样，你的心在哪里，这就是工具。你说人家这个赞美这个科学什么科技啊，很惊讶的东西，这些都是工具，本身没有好与不好，这是神给我们很多这些用工具，但是怎么用，但是人心就是很诡诈，问题就是人心真是什么样。所以什么赛先生德先生都是工具，我们迷信呢，其实迷信的工具没办法看见它，你用的用途放在心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圣经不是这么熟悉，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看，就在圣经里面肯定有些有，我感觉是这样啊。所以很经常很多人都迷信，一看见有能力的都看见啊，很有能力，很大能力，但是这是魔鬼也可能有能力，耶稣也很更加大有能力，但是他带领的人都不同的方向。
我想吃蔬菜，不吃
肉。这个。这里头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坐车上的每一个人他的思想不同的，对，他的思想是不同的，也许都在看书，好不好？看是什么书，这个很难讲了。我们不能只从看书来就定规它是好的。那么现在都看手机，也不能只看手机就定它是坏的，不是有的人手机里面都把圣经节摆进去了吗？对吧？好不好？不能这样来看。所以就是，我记得我在香港坐，香港坐地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有青年人拿一本圣经啊，靠着那个地铁的门，那个正在开嘛，他就靠在那个门角那里。他叫读圣经，后来我一看他真的在读圣经，但是有的人也不一定，有的人坐在车上就什么都不看，就是东看西看，看你穿你这个头发是什么型啊，四大天王的样子吗？对不对？你穿的什么鞋啊，好不好？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要常常回到主里面去，你要想到主啊，你就是没有拿圣经，你可以想圣经。所以我们坐地铁的时候，在香港弟兄姊妹聚会完了， 聚会完了都坐地铁回去嘛，你看这里都是弟兄姊妹很多，每个人的表现都不同的，好不好？啊，那么也有的人，我相信啊，也有的人，他是里面在亲近主，在亲近主，他不一定看书，啊，他里面是想到主的，啊，这是每个人情况不同。另外就是我怎么来批评别人，我怎么来看别人，好不好？啊，那么。那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了，大家弄清楚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啊。如果我的情况，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主人面前，我看见这种情况，我觉得他看手机不好，或者我们有个青年人手机不好啊，在打游戏或者是怎么样，那你为他祷告啊，好不好？我不是来论断他，我可以为他祷告，就是每个人的属灵的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好不好？基督徒的情况不同。好，那么有一处圣经呢，我们都可以。或者我们去读一读，那么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这是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二节，啊，听，请你看，找到没有？还没找到。
新约三百五。
新约，新约。
红的那一篇355。
下面。
哥罗西书，你这是旧约还是
新约？新约。
后面。
第三章。
哥罗西
书。第三章。
第三章第二节。找到吧，啊，听你心里读吧。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思想了，啊。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多想一点上面的事，地上的事少想一点。所以呢，你坐你在坐公车也好，坐什么的，你想到什么，就是你的思想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思想，什么时候你想天上的事，少想点地上的事，你就会看见主的同在，好不好？那么罗马书也说到这个问题。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
275，
要做到第六节，
276，276，
罗马书第八章五节做到第六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体贴这两个字是翻译的不准确的，这个体贴就是刚刚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的那个思念，原文就是思念，所以这两节圣经啊，要把体贴读成思念。好，那请听再把它读一次，好不好？
读到第七节吗？
五节到六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好了，这个就是说，那一车的人他在想什么东西，他想什么他就看什么书，他现在想什么他就看什么，那看手机，好不好？ 所以这个思想是最重要啊。所以这里是说思念肉体，一个人思念肉体，肉体的东西太多了，好不好？好啊，他所以他是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就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思念圣灵的事，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不信耶稣的人，他思念的就是肉体的事情，他天天就在想肉体事。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不能想肉体的事，我们要想什么上面的事，就思念圣灵的事，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则，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到底你在想什么。
思念上面的事，那是说平时遇到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就看我们一些态度啊，一些思想啊，或者原理啊，就想到是不是和圣经的一些相
关。不错，这里说思念天上的事，上面的事，就是说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因为这个哥林西书啊，第三章第1节说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复活了，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在天上，在神的右边。所以你思念上面的事，就是想到主那里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想到主，好不好？哎，思想回到主那里去，那这个就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不容易回到主那里去，我们的思想都是在外面比较多。比方一个人说一句话啊，我觉得对我不大喜欢，那么我的思想不会想到主那里去，我常常就会想这句话，你这句话对我侵犯了我了，那么侵犯了我怎么办呢？好了，我的思想感情就特别，我的感情就对你很反感，好不好？或者不愿意跟你再说话，或者我说话就来跟你 against you， 就跟你来的 opposite， 对不对？啊，这个思想就没有回到主那里去。如果你的思想回到上面去，到主那里去，那你对这一件事情，你的态度就会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你就不会跟他两个以恶报恶，没有的，好不好？以辱骂还辱骂，这事情都有的，我们都没有的，好不好？都不做这个，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去。
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意思？
万事互相效力，这是罗马书里头刚刚有的，是吧？
后面还有一句
啊，对的，他说下面还有一句，你看是什么？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对，好，好，那么我们把这节圣经读一读，好不好？第八章。第26节开始读，要读到28节，好不好？26到28节，那请你读好不好？那大声一点哈。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了，这里就讲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对不对？人软不软弱？每个人都有软弱哈，软弱不只是身体的软弱，我的思想也是软弱，可能感情也软弱，好不好？好，那么我周围的这些人，我周围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对我来使我软弱的，因为我碰见不顺心的事情，好不好？那怎么办呢？在碰到这个情况，这里就有一个圣灵是在为我们祷告， 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怎么为我们祷告？他用说不出的叹息向神来祷告。为什么向神祷告？是叫底下就讲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好不好？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来祈求。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考试考 UBC 没有考上，他就软弱了，神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好不好？那么圣灵就会替他祷告。圣灵替他祷告并不是说按照他的意思祷告，圣灵说，主啊，你希望你赶快，他要求要进 UBC 让他考上 UBC， 圣灵不是这样。可能圣灵为了祷告就是说，神啊，千万不要让他考上 UBC， 朝神的旨意祷告，你懂吗？也许就考上 SFU 了。哎，到 SFU 是最好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有几句话，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对不对？好像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我向神祷告，神就一定听我的，我要进 UBC， 那马上神就让我考上 UBC， 那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后面又有，或者我们把那句话再读一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好不好？好 ，Emily， 还是请你读哈。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啊，请你注意十一节是最重要。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向神祷告以后，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更好的，比我求的更好。我求的也许是 UBC， 神给我的就是 SFU， 那神来看 SFU 比 UBC 更好，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所以这个原则是绝对不能变的。好了，那个就要回到刚刚你讲罗马书了，好不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温哥华的大学很多，万事互相效力。我求的是 UBC， 神就给了我 SFU， 神给我 SFU 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好不好？就是 SFU 能够给我好处，神就安排了，好不好？我就要相信这一件事情，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在我身上，基督徒身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使我能够得到益处的，好不好？
可是蒋弟兄，刚才你说那个进食哈，最后不死掉了。
啊，哎，对对，那个
是。怎么来理解这个？
好，那就是告诉他说，神没有要他去进食，他自己要去进食四十天，好不好？
他边进食边祷告。
啊，那我们要知道，他进食，他祷告，而且这个人啊，他进食以前他已经告诉别人了，我要进食四十天，好不好？主耶稣说，你进食，你不要去告诉别人，他就告诉主耶稣进食四十天，我要进食四十天，好不好？这是不行的，好不好？啊，第一个就是说，他来进食这一件事情，按照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进食是你父在暗中查看，我们千万不要拿去宣扬。你看了、啊，我今天又进食了，我现在要进食多少天，弟兄姊妹，我要不要为你祷告？ 啊，这个不好。有一个姊妹得了病，比较重，后来这个病好了，那么病好了，弟兄姊妹就见面了。有一个姊妹就说：“你看，我就是进食为你祷告，你懂这个意思吗？那就是我的功劳了，好不好？”
对。
啊，进食祷告你不要告诉他了，你为他祷告了，你不要告诉他。啊，这个就是表扬我自己了，好不好？
想得人的好。
对对对，
我
得人的少。
我们广东人说领功。
对对对，好不好？那就不好了，好不好？
所以很多时候做事之前还得先跟神说，不应该先去跟人说。你到最后你不跟神说，你神又不认可你这个事，真的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刚刚我们读了两处圣经呢，就是说要试验天上的事，要思念属灵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想到主，每一件事情先回到主的面前去啊，然后你再去发表你的看法，但是先回到主的面前去。
还有那个诗篇，有一位姊妹，还有另一位弟兄跟我交通的时候，他就，但是那个弟兄说他考试时候特别安稳的时候，他看了这个诗篇这一篇，诗篇127篇的开头，其实不，当然不只是考试，我自己读一下吧，诗篇127篇，旧约1012页。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费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先读到这，就第一节。
嗯，
就是很多时候，看来我们都是先想到自己，先想到我们自己的想法，没想到神。到最后，可能自己准备了一堆，以为都是万全，但是可能就缺神那里来的1%。仍然是妄
言。那这个是不是中国说的人算不如天算的大？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这个诗篇有个中心的，所有的诗篇它有个中心的意义，那就是说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诗篇呢，他每一个诗篇都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人算不如天算，这个不是把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他只是说人的想法和天的安排是不相同的，对不对？好，也只能说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诗篇它不是的，诗篇它是一定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读诗篇的人都知道，诗篇一共有150篇，它主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亲近神，和神亲近神，它每一个都是亲近神，好不好？这是诗篇。所以刚刚读的127篇，那里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是说要靠神，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要靠神啊，这是耶和华他能做，不要靠自己啊。人算不如天算，那没有说喊你去靠神，好不好？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那就是说我们依靠神呢，向神祈求，就是可以走出天数的问题。
天什么？
天数那个叫
什么？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我们靠神，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我们一定是先问主，把这件事情先摆在祷告里面，不由我自己做主。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告诉神，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有一个祷告，就是不照我的意思，让你的旨意成全啊，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心意， 主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好。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会有一个祷告，就是要神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啊，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啊，我们就是觉得我这个看法是对的，或者我要求神来成全我的祷告。我们基督徒才能有这个。但是要求神来成全我的祷告，就是我还没有弄清楚神在这一件事情上他的旨意究竟如何。所以圣经讲要先要明白神的旨意啊，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所以我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我们都很熟了啊，罗马书十二章呢从第一节开始啊，好，罗马书第十二章
283节，
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来 Tim 请你读吧。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了，就是几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查念什么是神的善良神权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是最重要啊。所以这里说把身体献上，身体献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进 UBC， 我是为着你，我是为什么要选这门功课，我也是为着你啊。我为什么希望我每一次考试都得100分，我是为着你，不是要我出名，好不好？我是为着你。如果你是为着主就对了，你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我把我自己献上给主，然后你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善良神权的旨意。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我自己，那就有问题了，好吗？如果你完全是为了主，主就会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里头，万事互相效力，圣灵也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除了你自己祷告以外，主耶稣也在为我们祷告啊。罗马书第八章，主耶稣也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天天都在为我们祷告，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祷告，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把你自己献给主。主啊，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什么？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什么？如果我是读书是为着主读，我工作是为着主工作，主就会给你安排。主如果安排了以后，而且主也会让你知道这是他的旨意，然后主就给你安排。安排了以后，你就在一定你会在主的安排里面遇见主，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啊，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就是说一定让我们能够预见出自己，这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都是求主让主能够预见他，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主不预见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都不容易改变，主要预见他就改变啊。所以你看现在在读创世纪，那个雅各怎么改变，神预见他了，他改变了。神如果没有遇见他，他雅各还不会改变。
今天晚上我打算去，但我不准备讲。 我就对你讲这些，然后就分享一点啊，好时间也特别。因为把我听完了，现在讲的时候，我应该想，你看这个神呐、啊，神呐、啊、在就业的时候是特别神圣的以色列人，是吧？他把以色列人呢，就是从埃及，然后呢，就是通过摩西呢，就带领出来，然后呢，在旷野呢，住了40年的时间。
你们有什么要交通
的
其实也很多问题的
好感谢主讲好搞
了讲咱们其实呢我做一个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心里的东西不许那么心情那么开心这个、因为看见这个时代这么多的多的罪恶这么悲剧啊好像没有出路一样这出路好像就是默许只能够等等默许好像没办法这个摆脱不能摆脱好像这个这种感觉真是的啊比如说是最近这么多的灾难啊啊那可能是他们也可能有些人是基督徒啊特别是这个韩国有很多基督徒啊那么在这个处境上面我的感觉总是不是很开心啊怎么样能够做基督徒长乐呢在这末世好像这末世一样为什么讲末世呢我回想这个一看历史几百年前是怎么样这几百年发展的速度这么慢跟我现在我很难想象到这个再过几百年再过30年前电脑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这个刚才我不是说所以你这讲这罗马书这第八章第5到第6节就是好像这个告诉圣经就这么讲我人的信息在哪里、掌握的技术越强其实人告诉人看起来是一种这个能力在我来看可以说是它的破坏力原子能可以原子弹无人机当时我20年前当时看这个 Byte Magazine 当时也讲这个介绍这个无人机当时他们讲的会描绘的一个很好的图画说这些无人机是怎么勇敢在火海中救人在大海大风浪这怎么样救人但结果这无人机是怎么做都是军训所以这种速度好像这个以前还好跟你现在比发展速度这样但是现在是这样再过30年是怎么样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电脑中枢机再过30年是怎么样的东西我都很难想象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这样想现在只好就是保守自己的心而已所以也很悲哀这个我们这个下一代越来越难认识神好像我们的子女啊一样所以你说是问题呢我可能是我的问题呢就是不记得怎么写了虽然我记得我们现在已经很享有的拥有的东西已经很满应该很感恩了但是还是心里有一种这个很沉重的这心情应该是怎么样看基督徒应该是很长乐的
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哈、或者我们读一处圣经吧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7节就是这一节
律法本是记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主耶稣没有来以前，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就叫律法时代，那摩西的律法，所以神在地上就是安排了一个律法时代，主耶稣来了就是2000年来了，就叫恩典时代。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今天是在恩典时代里面。恩典时代的特点是什么？恩典时代的特点，所以这里讲了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恩典时代的特点就是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神是把一切都交给他了，都交给他了。所以在这个时代一切就是由主耶稣来管理，主耶稣来安排。因此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这批人叫基督徒，他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的，那么就是非基督徒。所以今天就是两批人了，一批是基督徒，一批是非基督徒。那么非基督徒因为他没有接受主耶稣，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还不是按律法来要求他们，是按照什么来要求他们？按照良心来要求他们。啊，这个要请读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11节，要读到16节。罗马书第二章11节到16节。
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记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这里有一点，特别是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我刚刚讲了，有律法的而是以色列人有律法，主耶稣来了是恩典时代了，神就不再用律法来审判外邦人了，以色列人了。神是按什么呢？按照恩典时代，你接不接受主耶稣。那么很多人没有接受主耶稣，就是外邦人，神就按什么来对待他？就是按良心。这里有一句话，就是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那个是非之心原来是良心，他们的良心，良心作者，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就是你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做一件事情，你是昧着良心呢，你是听良心的，这个就是很重要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很多人不幸在灾难里头遇害了。那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神怎么在对待他们？神是用良心来对待他们，一定是按良心。所以这里讲嘛，是他们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同作见证。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里面有良心啊，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良心里面。所以在全世界，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发明一个东西也好，你用这个东西也好，你管理这个世界也好，就是良心，神就看你的良心了。现在你看这个各个国家有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他们也在政治上怎么来管理，他对他自己的人民他是怎么管理， 那么像我们中国大陆那发财的人是什么人，好不好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贪污的又是什么人？那么神是一定要按照这个良心来审判的。如果这个国家是按照良心来做，比方说习近平他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那是贪污，他就要处理他贪污，那就要处理，这个就是对的，好不好？如果他不处理他，那就是错了。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良心很重要，对于不信主的人。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不但只有良心，基督徒我们里面还有神的生命啊，我们每个基督徒也都有永生，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还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是什么指教我们的啊？约翰福音14:26，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约翰福音14:26，那就是你听不听圣灵。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听圣灵的，你要自己想怎么去做，那后果那你就知道，神的手可能就来了。当然我们觉得很可惜，你看这一次韩国那个船，300大学生，对不对？中学生3000还是300大学生，结果都淹死了，你说怎么办？那个船长也跑了，这是昧着良心啊，这是神是一定要审判的，好不好？所以因为这个世界上人昧着良心，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就发生很多的问题了，这都是这样发生的。那我们中国大陆呢，就看到很多很多，那怎么办呢？这种人只有悔改到神的面前认罪，你没有别的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叫恩典时代，神是怎么来对待的，对不信的人他是怎么对待，对基督徒是怎么对待。那我们基督徒，如果基督徒，我千万不要说我是基督徒神就一定祝福我，那不一定的。你不听圣灵的，神一定要审判的。圣经里很多啊，那我们呢，你说到这个哥林多前书5章，保罗对哥林多那个教会那个人的审判，保罗说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看到没有啊？要败坏他的肉体。保罗没有说要保护他，因为他是基督徒啊，因为他犯罪了嘛。基督徒犯罪，神也不会冤。虽然是恩典时代，你是基督徒，你都悔改了，但是你继续在犯罪，啊，神一定要审判的，好不好？
但是这良心会不会也可以被扭曲呢？好像这个这个我们圣经学这个绝对，就没有时代的变，因为不会因为时代而变化。但是人可以被洗脑。
不错，现在我们讲了哈，这个良心，良心的问题，最早神给人良心呢，是给亚当。神在亚当的时候啊，他的身体是泥土造的，然后神向他的鼻子吹一口气，这口气是从神来的，这口气吹进去以后，就是成了亚当的灵了。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是灵里面一个功用，良心是做什么呢？是能分辨是非，你做这件事情是或者非，对错，你做这件事是对的不对的，好，善恶，你做这件事是善的事情是恶的事情，就是良心来分辨。假如说孝敬父母，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不听父母的，这就是恶，这就是非，好不好？是非的非，这就是错，对错的错。你孝敬父母就是对了，你就是善，好不好？但是这个良心的标准从世代来改变，良心会受到文化的影响、遗传的影响、教育的影响，都可以影响。所以良心的标准人会受影响的，但是我们说的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 昧着良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那是神神给人的标准，这个标准不能变。
那神良心的标准是什么？
良心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良心是分辨是非对错善恶，好不好？什么叫做对错？你做这件事是对的，你做这件事是错的。比方说在学校里考试，我答出这个问题呢，我就看看同学，去看偷看别人的卷子，这个叫错了吧？我良心就应该不平安了，对不对？对错善恶，孝敬父母是善的，不孝敬父母是恶的。比方说哈，那我不听父母的，这个就不对了，这是良心的判断。是非，我做这件事情是是，是就是对的，非就是不好的，这是良心的判断啊。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心的标准，良心是专门判断这一个。那么至于知道神的旨意，那是另外一个功用了，那不是良心的功用。所以神就按照良心的标准，今天神是对于每一个人都要求有良心的标准。良心的标准是神给的，当然这个良心的标准是受影响的啊，会变的。但是我们是怎么变呢？受教育文化甚至于宗教，比方说一个伊斯兰教的教徒，他可以做恐怖分子，开个飞机去把911把美国那个大楼撞了，他认为这是对的，好不好？他认为这个良心那是宗教的影响了，好不好？但是神不是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说良心的标准一定是回到神那里去，一定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
就回到圣经
吗？啊？
就回到圣经吗？
一定要回到圣经。所以圣经是我们的最高的标准。今天不是谁讲道人怎么讲，问题他讲的东西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
社会也一直在变哈，
对，
好像你们以前文化大革命这样子，
对对对对，
在变，
对，就是刚刚他说的洗脑嘛。我们都是从大陆，我从大陆过来，那个时候洗脑就是喊你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他是最对的，那神的就没有了，好不好？
我先讲底松大的我的问题，
是
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应该已经有这个神这个良心给所给我们的这个气这个良心，但是因为受的很多的原因，给一些人去蒙蔽，但是他其实没有听他的良心里面所说的话啊，因为可能是比如说同性恋呢。有些反正是很多这个，现在美国欧美的也讲着不要讲着这个道德，没有什么道德，只有人权。
嗯
啊，他们不会讲没有道德，但是他不教你道德，但是只教你有什么权利，不教你什么有什么义务，不要教你什么道德啊。但是他没有说不要道德，没有道德，他不会这样讲，但是他不教你，他只是教你要自己的权利。那么其实这是引导我们这个歪曲我们这个良心，这人本身应该是有他的良知的啊，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从爸爸妈妈得到爱，这个爱就是已经是一个基础，但是呢他就是后来的人呢就爱爸妈也可以不要了，这文革了，是不是啊？
要不就冒不
进啊，什么人都不可靠
啊。
那么后来靠这个分开这个阶级嘛，这个、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也不可靠，所以要靠这个共产党，共产党也不可靠，所以靠党中央，党中央不可靠，所以靠毛主席，靠毛主席不可靠了，不就怎么办？
讲到韩国那个船事情，我有韩国朋友，他们韩国很多基督徒，当初他们呢就 集体祷告，就为了这个学生啊，乘船就想把他们都救回来，能够啊就得到多一点救治。所以呢，他们觉得是已经是很大力量了，很多家长啊，就教会啊，都帮他们祷告，但是还是没有救回来。就因为这个事呢，就很多基督徒就很动摇，就是韩国的，我说他们就很动摇，觉得上帝根本就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很无辜的。那讲到这一点呢，大家都会用一句话讲，哎呀，这个神的旨意了，这个你们不知道的。那神真有这个旨意吗？就是要让他们走吗？
现在要说一下哈，这个韩国，我所接触的韩国哈，韩国里面有一派，就是林恩派这一派，林恩这一派，那么比方有一个这个
赵永基的嘛，
赵永基，他就是搞这一个东西了。那么赵永基你们知道最近判刑了吗？判了3年徒刑。韩国他们有的牧师啊，就是林恩的牧师，就说这一次上船，比方说我不说这一次哈，我带学生去是神安排的，我们就要去，这学生都相信了，因为他是基督徒嘛，啊，你说是去是神安排我们去，我们就去了，结果去了就出事情了，那就把神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啊，那是错的。就是说他们去这一件事情，他们就因为他是林恩呐、啊，啊，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林恩了、啊，我知道韩国有很多这个林恩呐、啊，他的路是完全不同的，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林恩里面带的基督徒也是不同的，也很危险。所以，曾经就有一个韩国的一个牧师，就算好了，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是主耶稣降临。降临在哪里啊，他就跟你讲降临在美国什么地方，他就喊这些人把东西财产都卖了，把他们就带到美国去了，就在那天去等主耶稣来接他们，到达那天完全没有这回事情。后来他说他算错了，但是把别人的钱财呢怎么样呢，他就拿去了，你说这个怎么办？那这就是带领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他没有圣经的根据，他讲的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去相信，他会把路给你带错了，好吧？带错你后来就没办法了，好吧？
这些学生跟宗教有关系吗？这些孩子应该没有关系。
好像我看到是，这300个学生啊，好像都是信徒哦。
是信徒
啊，我看
很多，因为他们后来家长嘛，就全部他们家长都是也是基督徒，就召集了很多教会啊，集体祷告，因为他们觉得集体祷告的力量很大，所以最后也没有成功，所以他们信心很就是很低落，这一次觉得好像神根本就
没有听他们祷告，但是没有见证，
没有听他们祷告，对，所以呢就包括这里的，这里韩国教会很多人也就我是听这里的人说，就觉得挺。一点都没有听，就一下子被神的疑问就出来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要分清楚教徒和门徒的区别。
关于这个吧，就像林恩派一样，
关于
林恩派的一样，就是说上次好像我那个这个姐妹提到的，看你一开始进哪一个门，就是这样，你在一点不懂的情况下，你踏进了这个灵恩，你以为他就是对的了，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触福音派的，对吧？你就以为他是对的，就像耶和华见证人，看他们穿得笔挺的，这么彬彬有礼的，你如果一踏进去，你没有接触过我们这边的，就是你就以为他是真的，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给你很多选择，让你一个一个去试试看的话，那当然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个不太有可能的。像我比较运气好的，一踏就踏进这个门，那我很感谢主，对吧？我很感谢，我觉得哎，真的是挺好，没有走弯路，但是很多人走了弯路的。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这个时间呢，可以吗？请王院长做一个短结束祷告，这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弟兄姐妹的口把我们的心带到你自己的面前， 我们虽然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有或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唯有从你而来乃是那天上的智慧。我们常常陷在人的软弱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世界和人的知识的局限，我们知道唯有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才能得着那从上面来的又大又好的智慧。我们唯有把自己的心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才能得着你同在的恩典。主啊，请你赐给我们那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真知道何为你自己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甚至是记着我们周边所经历的灾难祸患。主啊，也求我们，也求你使我们能够借着这些失败的事情来省察你对我们的旨意。我求你不叫我们在跌倒的事情上就不能再起来，求你不叫我们在软弱的过犯上就倒下去，反而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恩典，让我们经过之后便又回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的聚会，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分散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恩惠的名。
这个 team 就是你的哈。